上回书说到徐良出事，经走高谢得金丝大官刀，爱虎呢不认识徐良，他一看徐良得了金丝大官刀，心里头怪痒痒的，心说我是受四位侠客的真传，就爱些宝家伙，怎么能落在这丑鬼的手里呢？不行，我得想法夺过来。想到这爱虎啊，就犯了虎劲儿，把眼珠子一瞪，来到徐良近前。他呀，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好不好？
有话请讲吧。
我说你也为你本地苦害，我呢是官面的人，我是捕盗捉贼，让你这么一折腾，把这姓高的给惊走了，我在上边也无法交代，怎么弥补呢？我打算把你掌中那把刀要过来，我到官面上也好有个交代，不知你意下如何？其实爱虎啊耍小聪明，那目的很清楚。慢说徐良，一般人也懂怎么回事。
徐良乐了，可以，你叫我担什么罪名都可以，刀也可以交给你。不过我先打听打听，您是仙乡何处尊姓大名，我心里都好有个数。
哦，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呀？哼，这事儿弄的，你站稳了听我说啊。我祖居杭州霸王庄的人，姓爱，我叫爱虎，皇上恩封小侠客。想当年聚禀珍珠闹龙关，出手过马朝贤，在开封府撞过扎刀，我义父就是北侠欧阳春，我老师是东方侠贺妖狐智化，三侠五义都是我的老前辈。这回你听清楚没有？
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了。要这么说啊，咱们两个人真不喜外。
哦，这话怎么解释？
我跟你打听打听，你认识不认识大武义的老三啊，川沙叔徐庆？
那是我三叔啊，我们爷俩经常在一块喝酒啊，怎么不认识你？
那更没有别的说了，那川沙叔徐庆乃是我的老爹爹啊，他是我的老子，我是他的小子。
什么？你是他儿子？
一点都不错，我叫徐良啊，徐世正。
爱虎听完一拨了脑袋，心说这话从何说起？我跟我三叔的确不错，我们爷俩也没少了谈心，他从来没提过这件事儿，他有这么大儿子，我怎么不知道？不是这么回事，肯定这老心儿啊在胡蒙。爱虎冷笑了一声，嘿，我朋友，你是瞪眼说瞎话吧？我怎么没听我三叔提过这件事儿？徐良闻听十分难过呀，声音悲切，眼泪围着眼圈一转。
我说朋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我爹爹是不愿意提及往事，因为想当年他贪了人命逃亡在外，那时候我娘怀着我还没有降生，他怎么向你提及这件事情呢？你要不相信，我这里有封书信，你可以看看。
徐良就把他爹给家里的去的那封信取出来递给爱虎，爱虎看完
这才相信。哎呀，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啊，你说我这事办的有多不地道啊。
爱虎把信还给徐良，赶紧躬身施礼，我叫哥哥吧，哥哥，我对不起你，要知道你是我三叔之子，说什么我也不能耍虎劲儿，说话多有得罪，望哥哥原谅。徐良赶紧用手相搀，
好了兄弟，不要多说了，你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18了。
啊，那你真是兄弟，我真是哥哥，那我就高攀一步。
爱虎一挥手，把乔斌、胡小季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们俩都听见了吗？这是我哥哥，赶紧过去见礼。大家彼此见过，
这回亲热的不得了。
徐良把这刀啊，就给了爱虎了，把刀鞘也解下来了。
兄弟，方才你提的那个要求不算过分，这把刀就交给你吧。
爱虎闹了个大红脸，不，我那叫闹着玩呢。我大哥，比如说咱俩不是这么回事，这刀说什么我也得要。既然咱不是外人，我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那是你得的，我怎么能夺人之美呢？两个人谦让再三，爱虎执意不要了，徐良这才把宝刀佩戴在身上。院里不是讲话之所，进屋吧。这回这高级店可肃静了，老贼跑了，小贼也没影了，办的贼也死走逃亡。这么大个高级店，除了几个住店的之外，就是他们。到了屋之后，徐良就说，我记得还有个文生公子带个小童子在这住，中了蒙汗药了，咱不能不解救。
爱虎说，对，你不提这茬我忘了。
他们把那公子给救了，一问呢，姓苏，叫苏元庆，是进京赶考的。徐良他们报通了名姓，这主仆二人是千恩万谢。他们先辞别上了路了，日后这苏元庆就做了大同府的知府。到后文书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攻打阎王寨之时，他们还大聚会，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苏元庆走了之后，徐良他们重新归座，这杜甫啊就觉得有点饿了。爱虎叫乔斌、胡小季到厨房找吃的，徐良一笑，要有吃的我亲自掌勺给你们做几个菜。
啊，大哥你会做饭？
嗯，
我从小的时候就跟我娘学会了。
徐良亲自下厨房，这几人给当帮厨，时间不大，老七儿徐良做了八个菜。掀盆看了看有面，再看那盆里有馅儿，徐良又亲自动手给他们包的饺子，一个手擀皮儿，一个手包流行擀月，那个快劲就甭提了，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会儿这饺子就包完了，把爱虎乐的是前仰后合。我大哥你真行哎，啊，什么你都拿得起来呀，你可比我强的太多了。哥几个坐下一吃，饺子也好，菜也好，十分得味，他们是开怀畅饮。在饮酒中间，爱虎就问徐良，我说哥哥，这么说您跟我三叔还没见着呢？
那见着了，我刚离家不久，想上开封府找我爹，正好经此路过。
哦，您走的是越州这趟路线，
可不是吗？我在越州还看了个热闹，你大仗冰铁塔催龙的时候，我给帮了个忙，用带尖的筷子尖米条给他来了一下。
啊，哦，崔龙是您打死的？
可不是吗？嘿，我大哥爷，把我闹糊涂了，我认为天神保佑呢，怎么平白无故崔龙死了，闹了半天是您给帮的忙，您可真有两下子。
爱虎对徐良十分佩服， 但是从心眼里往外是那么十分十分的服吗？还不见得。徐良也看出来，知道爱虎这小伙子挺狂，说话大山大叫，目中无人，心说这组人迟早都得吃亏呀，不撞南墙不回头。但是初次见面也不好说别的，那徐良就打听开封府的事情，爱虎所知道的一五一十，啪啪啪都讲了。当说到几毛鼠白玉堂三探冲霄楼调到同往镇，结果落了个乱箭穿身，徐良眼泪也掉下来。哎呀，可惜呀，我们爷俩没见着，我早就听我五叔的名望了，没想到结果那么惨。那没别的说，一定大破冲霄楼给五叔报仇了。谈来谈去，爱虎又谈到钦差大人严查伞丢了，叫沈中元给偷走了。你说这小子缺德吗？现在我们三侠五义开封府的官人分帮分批出来寻找大人，直到现在踪影皆无。我们这是寻找钦差呀，误走此处，才跟哥哥你见着，你得帮帮忙，先找大人。徐良说好吧，我来了人生地不熟，一切还望兄弟你给我带路了。哎，我说没说的，您就跟我走没错。他们在高级店吃喝完了，天亮了，爱虎到本地官面报了官，说这是贼店，我是开封府的。啪啪啪一说，尽管他现在不是开封府的官人，那也能代表开封啊。本地官人领命，怎么处理后事咱不必细说。这哥几个才起身上路，明察暗访寻找严钦差。这一天路过大镇店，这镇店足有一千户人家，像小县城似的那么热闹。到这快到中午了，哥几个又饿了，来到大街上，挤过人群，抬头往路北一看，有一座大饭馆。这饭馆不带楼的，五间门脸尤其彩画一新，挂着幌子，明晃晃的大字全真馆。一打听这什么地方呢，叫黄花镇。哥四个一商量，干脆到饭馆吃一顿。就这样走进全真馆，到里边一看呢，正是饭口的时候，几乎都没有闲坐。伙计笑脸相迎，几位，哎呀，外边没有合适的地方了，是否请个雅座的？徐良点头，好吧，就对着大门是雅座，把软帘摘起来，哥几个进了屋里，里头是圆桌面，宽宽叉叉的，把外衣挂上，洗了把脸，漱完口，哥四个坐下了。这徐良呢，紧把着门口，等他们坐下之后，伙计擦抹桌案，池碟都摆好了，问他们要什么菜饭，然后吩咐灶上给做，时间不大，给端上来。哥几个在这吃着，这帘就挂上了。他们在里间坐着，一边吃一边谈，一边看着外屋的热闹。刚喝了有两杯酒的时间，就听见门口马挂銮铃的声音，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铃铃
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撩起这半截帘来，往门口看，哟，一看来了主仆五人。这四个仆人头上都戴着甩脱疙瘩巾，穿青挂皂，可能是走长途来的，满身都是尘土，手里拉着马鞭，正中央站着个武生公子， 爱虎一看呢，一缩脖子，真像。徐良不知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其实爱虎指什么说的，就说来的这人太像白玉堂，怎么那么像。此人身高8尺5寸，挂铃细腰炸背，双肩暴露，扇子面的身材，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阔口，光嘴大眉弧，那个皮色长得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穿着一身素服，上的不绣花，身上不挂红，腰里面挎着口刀，这刀都是轻纱蒙着。就见这小伙面沉似水，眼窝深陷，可能长途的跋涉，有些劳累过度了，要不就是有什么心事，熬夜熬的这副模样。掌柜的恩伙去一看，来的就不是一般的人了，骑着高头骏马，赶紧笑脸相迎，伙计接出来了，把马匹接过，拴到旁边那个院里，就是刷洗验溜。这个武生公子吩咐，我们吃完饭还要赶路，你们就多辛苦了点。哎，没说的，专门拨出个伙计伺候牲口，然后把这小伙让进饭馆。掌柜的就说，少爷，哎呀，外间屋里的人太多了，恐怕没有合适的座位，雅座还有闲地方，是不是您包个雅座？
这
小伙觉着雅座太闷的慌，不如在外边坐着热闹，所以就没答应。其中跟着他的一个仆人就说，我掌柜的，我们少爷不累到里边去闷着，愿意在这个门口，你是不是给腾出一张桌子了？
哎，行行行，稍后片刻。
把着门口有张八仙桌，就一个人在这吃大碗面，这位也没事，一根一根面条那么数，看这意思这碗面得吃的日头落山。掌柜的过来跟他商议，大爷，您能不能高升一步，这张桌有人包了，您吃这碗面我不要钱，奉送白肉，您看怎么样？你说这买卖这不就做活了吗？这人自然没有可说的，白吃碗面，高高兴兴给挪开地方。掌柜得亲自擦抹桌案，把椅子调开了，主仆五人落座。这公子讲究，坐下之后把外衣脱了，有个仆人接过了，到外头这个倒来，把尘土抖净，重新穿上。掌柜的亲自把手巾板给拿过来，这少爷净了净面，抬头一看，这饭馆相当讲究，这就墙壁上挂着挑山对联、名人字画，方砖铺着地，那桌椅板凳都倍儿亮倍儿亮，一点尘土都没有，人家的碗筷也相当讲究，在这黄花镇是首屈一指的大饭庄子，要不怎么这么多客人呢？谁不累到干净地方用饭？因此这个人相当满意。往门口一看，门口放着两个大瓷坛，瓷坛上贴着红纸条，上面写着俩字儿，火茶，旁边还放着一摞子大碗。这人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什么叫火茶？书中代言，就是人家饭馆啊，做买卖做的地方，是上饭馆吃饭的，有很多讲究的人得先喝茶，喝完了才能用饭，有的自己带茶叶，所以这茶呀也不一样。喝完了等走了，或者把壶碗撤下去，人掌柜的呢不把它倒了，飘那好茶叶剩下的 茶叶卤全倒在这瓷坛里头，然后把开水往里头一兑，这叫火茶。比如说喝不起茶的，打算节省俩钱儿，那你随便喝，不收费。要不怎么放着瓷坛一摞大碗呢？但是来的这小伙绝不喝这种茶，人家自己带着茶叶。在这四个仆从把茶叶罐拿出来，自己还带着壶碗，刷了又涮，涮了又刷，擦的倍儿亮倍儿干净，把水甩干净，把茶叶倒里边，这茶叶都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落到壶底，叮当山响，就好像那黄豆粒儿差不多少，不过颜色乌黑。这是上等的贡品，最好的蛇团。然后这伙计不用人家店里的人沏这水，那必须得亲自动手，先把这十几个粒儿涮干净，沏了那么三回，等再把壶提回来，这屋里是打碟的那么香啊！人家自带的茶杯涮干净放了一溜，然后倒了几碗，喂的什么玩意儿？喂的是亮凉了好喝，把壶又续满了。掌柜的这才敢过来问话，少爷您用点什么吩咐下来吧，我们好给您做。来一桌上等酒席吧，您就五位，该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只要得位就行。好嘞，包您满意。这一桌上等酒席那上百个菜，一半会儿能坐齐吗？先把压桌碟摆上，四个仆人陪着这个少爷是边吃边谈，那说什么徐良跟爱虎就听不见了。可正在这么个时候，从外头进了个人，就好像被谁推进来似的，把桌子椅子撞得乱响啊！进屋就喊，哎，有水没水，我渴死了，哎呀，舌头都起泡了。满屋吃饭的没有不乐的，心说山大什么鸟都有，人多什么货都有，你至于的大山大叫的吵着干什么？掌柜的也心烦了，心说上这饭馆，我这门口有火茶，你就喝呗，你喝多少都行，我也不收费，你干什么都毛了呢？掌柜的一赌气就跟这主说，我这门口有，随便喝不要钱。哎，好嘞，这位一转身到门口了，你倒看看呢，人家是指的瓷坛里的那个火茶不要钱，他没看见，一眼瞅着这个公子桌上这几只茶杯了，人家正在这晾着呢，他也不打听打听，端起一碗他就喝，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他们这茶叶不错呀！一扬脖喝干了，又端起一杯了。旁边这四个仆人一看，眼睛就瞪圆了，心说你哪儿钻出来的？你打听价钱了？这是我们自己的茶水，你也不问问你就喝。刚要发脾气，被这武生公子给拦住了。哎，没意思，喝点茶水算什么？叫他喝吧。可这位呢，一口气喝干了三杯，还觉着不过瘾，把第四杯端起来了。但这第四杯呀，还没等凉呢，他太毛了，往嘴里这一倒，把舌头烫了。哎呀！手一哆嗦，啪，把杯给打了。那人家能答应吗？四个仆人站起来，呼啦就把他围上了。哎，问你这个人好赖无理，
你喝点水还行，你怎么把杯给打了？像这个人，你要说两句客气话，什么事儿也没有。
偏赶上遇上这位不通情理的人，把眼珠子一瞪，怎么的？烫了我舌头，你怎么不说呢？你赔我舌头！
哎呀，世上还有你这么不讲理的？今儿个我就赔你舌头！上，揍他揍他，列在门口揍去！
这四位拽着他的膀子，打算把他扯到饭馆门前揍他一顿，哪知道一伸手把这位激怒了，这位把肩膀一晃，捶你娘的！您说有多大的劲儿？这四个仆人是东倒西歪，
等，裤头起来了，
把旁边那张锅子给碰倒了，碗铲家伙全折地上，其中有个吃饭的还扣着一身，你说这热闹不热闹？有一个伙计推到门口，把火茶那瓷坛也撞翻了，茶水洒的满地，全屋子的人全站起来了，呀呀，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武生公子不能不说话，用手一指来人，
胖娘，你太不讲理了，你怎么还敢动手伤人？
怎么的？我打他们是小的，今天我还要揍你呢！说着话是抡拳便打。